开始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上帝天父，真的是就像诗歌所唱的，我们真的是专心仰望，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主啊，我们从你的视角看，从你的这个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主啊，你就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那些不逃离喜悦的罪，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彻底的能够改掉，真的是让我们只是单单的仰望你，我们就把今天你下面的课也交托在你的手上，也仰望你，求你的灵感动弟兄姊妹，也感动我，能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课。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上一堂课我们最后就是说有没讲完到十九章，到前面十七章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这个都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哈，这个他们的这个可拉的叛逆，他们的不顺服神导致的这些恶果，然后呢让神也让百姓看到这个祭司他们的职责，然后这个当这些百姓们看到这个神的这些管教的时候，他们也陷入这个恐慌，就是说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办，他们挨近会幕他们就会死，他知道，但是他们觉得他们都觉得自己都不行，活不了，所以他们就发出了个哀叹，就是说我们都要死了吗？所以到了十八章和十九章的时候，神就让这些百姓也是一个回答，就是说第一就是说他们有祭司帮他们代罪，帮他们赎罪，帮他们这个看守这个会幕，让他们不至于挨到这个会幕以后死亡。所以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十九章就讲到这个洁净的水，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最开始讲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就是这是讲一个新的啊，讲的这个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表明这是一条新增的一条这个律例，就是说因为可拉的死呢带来了很多的死亡，可拉的这个背叛带来了很大的死亡，很多的死亡，然后呢除了因为可拉事情死的以外，还有这些遭瘟疫而死的有14700人，也导致很多人因为接触了死尸而不洁净，所以神就颁布了一个新的律例，就是说有用这个除罪水，用这个水洁净的水来这个洁净这些百姓，所以这个然后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孵恶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然后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弹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然后人要在他面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血粪都要焚烧，然后呢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的线都丢在这个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我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香柏木、牛膝草和这个朱红色的线哈，香柏木是象征这个高大的树木哈，然后这个牛膝草是一种很矮的树木，所以这个就像这个，然后朱红色的线呢，就是说原文就是说它一种朱红色的一种虫子，就是说就象征罪，就是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要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就是这个朱红色的象征罪，把这个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的这个线都丢在火中，所以这个香柏木呢是最高的树，而牛膝草呢是最矮的树，所以这就象征这个高傲的这个香柏木呢这罪人呢必须谦卑如牛膝草和这个虫子一样，才能得赎。那然后这个 这个罪的结果呢就是死亡，所以死亡的影响呢就断绝了人和神之间的交通。所以这个神的目的呢就是还是要洁净这些百姓，让他们和这个神之间有交通哈，能够交通。然后烧硫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还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取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就是说就详细讲了这个除罪的水。然后收取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要洗衣服，然后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的他们中间的外人都作为永远的定义。摸了人死尸的就第七天不洁净，那人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洗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就是说你在第三天要洗一次，然后到第七天就洁净。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须从以色列会中剪除，因为那除污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不洁净，污秽还在身上。这是一条就是说具体的，就是十一到这些十八节都讲了这个，凡敞口的器皿就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无论何人在田里摸了刀被杀了，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都要七天不洁净。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起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幕上、帐篷上和一切器皿上、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的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然后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是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所以这个这些到十一到十九节呢，都是讲到这个为解决这个死亡而引起的不洁净。神是这个赐生命的神哈，虽然是他定义要除掉这些旧时代的百姓，他们的尸首要在这个旷野消灭，但神呢所允许的死亡是为了叫人得生命，所以神让这些旧时代的人在旷野倒闭，并不是说目的还是为了拯救那些后来的人，他的目的是为了后来的这新一代的人。所以呢神就不容许任何死亡的影响呢掺杂在他们百姓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在以色列有60万男丁在38年中呢全部倒闭在旷野，所以平均每天要死就是40多人，就是按这个比例来算的话。所以神意味这个除污秽的水呢，那不是由祭司，而是由神的百姓来彼此守望。你看这些洁净的人并不是祭司哈，就是说这些洁净的人就是普通的百姓中，就是没有摸过这个死尸的，没有摸是算是洁净的人，他们可以就是说来做这个事情，把洁净的水洒在这个不洁净的人身上，他们就洁净了。所以帮助那些接触了死亡的人呢得洁净，所以就是让这些会众之间互相这个叫什么彼此相劝，免得就像这个希伯来书讲，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所以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会众之间互相守望，然后互相就是洁净，互相洁净，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就是说，能够就是说跟随神，继续跟随神啊。这个要给你们做永远的定力，并且那些洒出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了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不洁净的人所摸了一切物就不洁净，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所以这些都是神的那个定力给以色列人会众，就是说因为他们摸了死尸，或者是摸了不洁净的，或者坟墓，都是要用这个除污水给他们，就是说洁净他们，是吧？然后这个就像希伯来讲，弟兄们，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是这个除污的水，就是以色列到现在哈，还在就是说寻找这个红母牛。按照犹太的传统，从摩西时代一直到这个第二圣殿被毁呢，一共只有九只红母牛被宰。 就摩西宰了第一头，然后后面这个以斯拉预备了第二只，然后后面两千年一直烧了八头。现在就是那个母牛是很难找的，就是完全达到它的要求，没有完全没有一根这个杂毛，就是完全纯红的母牛，而且是没有负过恶的。那这个现在以色列人还在找，他们觉得他们这个圣殿，他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认为还是需要除污水来洁净，然后才能这个献殿，所以他们现在还在找这个另一头红母牛，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找，找到以后他们认为就可以建立这个圣殿，重建这个圣殿，所以犹太人这个相信呢，这个弥赛亚还会来，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吧？就像这个希伯来书说的，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恩典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就不需要用这个除罪水，但是我们的罪是什么？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所以我们想要做的是就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是这是神要求我们做到的，就是说这个也神当时也是就是也希望百姓能够做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上面就是说当时这个上一堂课的最后一章第十九章大概就是讲。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新的一篇，就是说20到21章这两章我们是今天的课程。所以以色列一上来就是说，前面我们看到这个1到19章前面的这个到十九章这个过程哈，你看到百姓是高高兴兴的出了这个西乃山，然后踏上这个旷野的路的时候，结果这个到后面就是很悲剧的，他们有很多这个悖逆，然后被神管教，然后因为他们不信神，神也让他们不能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是一个比较悲剧的这个结果。所以在这个第21章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正月间，以色列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在加底斯。前面我们讲到加底斯在哪，我们前面就是说这个是应该是在38年以后，就是将近出埃及40年以后的事情，就是正月间米利安就死在这个寻的旷野。这个前面这个就是这个寻的旷野，就基本上是在这个地方哈。他们再一次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利亚，他们当时的这个提到加底斯巴利亚，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当年这个他们一些探子在加底斯巴利亚，因为就是说报恶信，然后神让他们就是说让他们触怒了神，让他们就是不能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这是他们的失败的地方，第一次失败的地方。结果他们绕了三十八年以后，他们又到了加底斯巴利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米利安是这个他们的领袖之一哈，是在这里逝世了，在这一年去世。然后我们后面看到这个米利安，然后亚伦相继的过世，然后就是他们的领袖在就是说要换新的领袖，就是说新一代的在成长起来。所以这里到这里的时候，又到了加底斯巴利亚，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所以这个到这里这里又看到会众又没有水喝，叫到加底斯巴利亚地方又没有水喝，所以 所以他们又开始争闹，百姓就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然后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所以这百姓又是那个怨声载道，又开始，就是说他们也能看到这些发怨言的百姓，还是那些老一辈的百姓。他因为他们提到，你看，让我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说他们当时经历了这些神的管教，但是他们还是有这个发怨言的灵还在他们中间，所以到了这个没水喝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发出怨言。这个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和这个民数记里面，总共有三次这个百姓因为这个水涝的，出埃及记出了有两次，然后到这里又一次，前面都是神就是说让摩西给他们用这个杖击打磐石，让他们有水喝的，然后这次呢他们又开始闹，然后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然后摩西和亚伦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求神让神来帮助他们，所以神就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应摩西说，你拿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的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怎么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就是说摩西取的杖就是不是亚伦的杖，我们讲的亚伦的那个杖是后来开花的那个杖啊，放在耶柜里给百姓这个人让他们知道这个谁是真正的祭司。然后这个摩西的杖是当时是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拿的那个是神迹的那个杖，所以他的杖呢一直存在这个圣所中神的面前。所以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呢，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然后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牲畜都喝了。结果耶和华对摩西说，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摩西没有遵照神的吩咐，神的吩咐是吩咐磐石从发出水来，结果摩西就是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好像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差不太多，差不多就可以了，只要水出来就可以了。目的就是具体为什么就是说非要 exactly 就按照那个神的，但是神的目的就是说，神在神的眼里他不看你做什么，就是说你表面上看的只是一个动作的不对，但神看到的是里面的东西，就是看到摩西里面有那个不尊这个神为圣的这个心，突然就激发起他那个。有这一点，就是说神也没有让摩西去责备这些百姓，神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造就这些新的一代，并没有让摩西去责备。你看摩西从前面那么多章二十一章以来，摩西一直对那些百姓都还是没有这么责备过，但是只责备了这一次，结果就因为这个事情被神这个惩罚哈，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他在摩西的眼里就是说他是为神发热心是吧，我来责备百姓你们不对，就是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所以但神的目的不是这个，神没有让他去做这件事情，他是就是说过于神所要求的，所以这也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为神发热心，有时候并不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所以这就是摩西这个 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摩西就不能，神就讲摩西和亚伦他们不能进迦南，所以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这是在米利巴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诗篇也说到这个事情，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所以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所以这个就是看到神是公义的，并不是说对普通不对一般的悖逆的百姓他会那个管教，对神的仆人他也是一样提到更高的要求啊。如果就是说你不尊神为圣，把自己稍微有一点点把自己放在前面的话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是让摩西受了亏损。但是因为神的目的呢，就不是责备旧时代的百姓，而是造就新的一代，所以摩西没有特别理解神的这个意思哈，结果就做了这个事情，受了亏损，不能进了迦南。但摩西和亚伦所受的亏损呢，是属地的亏损，并不影响他们在神面前蒙纪念。所以他们虽然接受了神公义的惩罚，但是呢，他们以顺服的见证补满了所受的属地亏损。所以到这个生命记，我们到后头看，在摩西离世以前，神把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的中宿城耶利哥平原的，都直到索尔，都指给摩西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所以神到最后就是说，虽然摩西受了亏损，但是神还是纪念他的仆人哈。然后到后头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也跟主耶稣见面，也神也继续使用摩西，所以这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是在他们最后快要进迦南之前发生的。然后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这个地方就是说13、14，对，摩西就是这是另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除了这个水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要继续往迦南走的时候，他们要过这个以东的地方，就是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啊，就是说那个雅各的哥哥，他以扫的后裔在以东，说然后摩西呢，他们想要最快的到迦南，最快的路径就是从这个以东的地方穿过去，所以他就去见这个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一切的艰难，就是我们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列祖和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田里的水，只走大道，就是王道，原文是王道，就是说就是这个以东那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有一条这个经商的一条大道，特别特别这个方便，所以以东它这个因为这条道以东的那个商贸就很发达，所以以东还蛮就是说还蛮富裕。但是以东王说，你不可以从我的地方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不可以，就率领许多人出来，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地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所以这个最后这个以东王也不同意，虽然是兄弟的后裔哈，但是以东的后裔一直是跟以色列 蛮仇视以色列人，就是说不虽然以色列人求他们，摩西他们求他们，但是还是以东王不同意他们过去。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就是以色列他也有600,000能打仗的人哈，他们在这里没有最后没有跟以东发生任何冲突，就让他们过去了。所以这也是神的吩咐，申命记2章有讲的，就是说你们神就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王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了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的谨慎，不可以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所以这是神的吩咐，就是说叫这以色列人，就是说你们过了，你们如果他们让你过你就过，不让他们过你不可以跟他们打仗，因为这块地我不赐给你们，是赐给以扫，这是神。然后还有这个申命记还有摩押人，不可轻害摩押人。这个摩押人是什么人，也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这个罗德的这个后裔哈，后裔这个子孙摩押，他的一个后摩押的后裔叫摩押人。所以这个神也说不可侵害他们，他们的地不赐给你们为业，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这是神的信实，他赐给这个摩押人和这个以东人他们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这个不是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以色列人不可以跟他们打仗。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是摩押，这是以东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加底斯这个地方，最后他们可能我想是最后是通过是这样绕了一圈，是这样绕了一圈，这样子上了，绕过了摩押和最后和这个叫亚摩利人，跟亚摩利人后来打仗。然后这边这个亚门人神也不让他们打，亚门人也是罗德的后裔，所以神这三个地方神都不让以色列人去跟他们征战，神真正赐给他们的是约旦河西岸的是这一点，是这边的这个地方是神赐给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后来我们以前学过这个俄巴底亚书，这些看到这些以东人非常骄傲，他们有这个很高的城墙，有这个非常这个雄伟的这个殿那个地方哈，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金钱啊，他们商道都从他们那过，他们那有很发达，所以但是他们的骄傲，最后他们以以色列为敌，最后也被神所惩罚，就是说最后以东人就消失了。还这个摩押人也是摩押人，我们知道这个摩押是这个路德记里面摩押，他这个路德是摩押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也有摩押的这个血统，摩押人的血统在里面。所以以色列人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的何尔山上小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的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时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的列祖。所以归他的列祖就是意思就是他这个寿终正寝就是在那里，就是说他们三个人上了这个何尔山，最后下来两个，所以他们是完全就是顺服神，就是说他们亚伦就在这个何尔山这个地方去世。然后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上。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所以这个会亚伦在会众里面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威望，就是说大家还是就是这些会众哀哭了，一般是哀节哀就是7天哈，他们哀哭了30天，所以他们也是觉得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不是有愧，就是说亚伦摩西因为他们的 争闹，结果不得进入这个迦南地，也是死在了这个何尔山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的这些祭司哈，也是不能就是说，虽然他当了大祭司，但是他也会就是说，因为这个也不能就是克服这个死亡的这个结果结局哈。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希伯来是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很多，是因为有死的阻隔不能长久，但是这位就是讲基督耶稣是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里面的人，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祭司，虽然他们也是为百姓求，为百姓担罪，但是因为他们是不能长久，也是因为死亡的阻隔不能长久，但是我们主耶稣是因为长久任职，长久不更换，所以他一直在神面前为我们祈求。到二十一章，下面到了二十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往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陵路来，然后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给我手，我就把他们的城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就把迦南人交付给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的城进行毁灭，那地方名叫何尔玛。所以我们看到又到了何尔玛这个地方。当提到这个名字，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前面三十八年以前，当他们在这个加底斯巴利亚，然后他们神因为他们不信神，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但是他们不听，然后他们去攻打何尔玛那个地方，结果结局就是不一样哈。看到这个民数记这个十四章的时候，他们善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月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山顶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直到何尔玛。所以三十八年前，他们擅自没有听从神的没有神的保守，他们去攻打，结果是就是自然的肯定是吃败仗。然后到了这个三十八年以后，他们知道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也成长起来，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就是说他们也变得非常强壮，就是说神在旷野造就他们，让他们变得非常能征善战，也是强壮，然后他们也就是说信靠神，所以他们打以前都要向神讲，神说他允许他们，他们就去，结果就把迦南人城邑进行毁灭，那地方名叫何尔玛。这是看到这是两个完全就是一个对比，完全的不同的结局哈。然后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的那条路去，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条路难行，就心中甚是烦躁。所以你看他们本来以东的那个王道，穿过以东那个王道的话，应该是这样，这是一条王道，是直接这样子穿过去，是一条直直的比较直的路。结果他们可能就是说，因为要绕过以东，他们就绕了一个大圈这样子过去，所以他们就怨毒神和摩西，所以他们这个路难行，他们又就是觉得心里又不平，就是说又开始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看到老师这些人还是旧时代的那些人，他们思想还在那个思想里面，他们还是留恋埃及，他们一直在想，你们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就是他们忘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当初就是说，怎么从埃及出来？他们哀求神在那里为奴四百年，就是说被埃及人欺压哈，他们还觉得那个地方挺好，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是不是人被这个奴役时间长了，他就反而就是说，就是有那种叫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被那些被欺压久了，他就跟那些人反而他就觉得挺好， 所以这个就是神给了他们自由，他们还是在那念念不忘，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就想回去。所以这里没有粮没有水，这都是实话，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说的不是实话哈，就是他们没有粮没有水，神的供应他们粮供应他们水，但是他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是真的，就是说他们不喜欢神给他们吃的东西，就是说神供应他们，但是他们不领情，所以结果就是以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这个旷野里本来就是有蛇有蝎子有这个也干旱无水，38年神带领他们都是没有，都是保守他们，蛇都没咬他们，也没有蝎子攻击他们，但是就是说他们还是发怨言，所以神就撤去了保护，蛇就来咬他们，如果没有神的保护，蛇早就咬了他们。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说就像诗篇讲的，不要像他们祖宗是顽梗背立居心不正向着神心不诚实，然后他们确实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在埃及为奴，他们还觉得神把他们带出埃及，他们觉得不平，然后他知道神给他们水给他们喝给他们粮，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还是发怨言，所以他们心不诚实，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神显给他们的奇妙的作为，所以他们还是会忘记神。所以他们这个人就是时间长了，就是说当时也就是那么两天，当时我们向神祷告，如果神就是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就高兴不过两天，过几天就忘了，一有困难又开始埋怨神，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 cycle， 就是说人就是不断的这个犯罪，然后神的惩罚，然后神给他们恩典以后他们又接着犯罪，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所以就是这个是很可悲，就是说他们还是，然后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但是这新一代的百姓他们也知道，一旦那个蛇来咬了他们，他们知道向神这个求告哈，就是求着摩西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吧，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就是在旷野中因为百姓这个怨毒神，然后神就是撤去了保护，让这些蛇就咬了他们，然后这些被咬的这些蛇都是有毒的，他们然后但是他们一看到这个铜蛇呢，他们就这个得活。所以这也是一个预表哈，预表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只要有这个信心仰望神，就会就是说被拯救，就像这个约翰这个福音3:14-15就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若然后约翰福音12:32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这是预表，这也是一个预表，就是说是这个铜蛇然后就被作为这个医治的标志哈，就是说一个得医治，去看了铜蛇就得活。然后主耶稣呢，就是说也让我们这个我们看了这个十字架，看了这个主耶稣，然后我们就得永生，这是一个预表。但是后来呢，后来铜蛇被以色列人当成这个偶像来敬拜，到了那个西西家的时代的时候，西西家为了这个让以色列人不要就是崇拜偶像，就把这些铜蛇打碎了，这个摩西所造的铜蛇。所以我们所要求神所要求我们的是来对神有信心，但是不希望我们去崇拜这个偶像，就是说把这个铜蛇作为一个偶像，以色列人后来把这个铜蛇作为一个偶像来拜，也是神所不喜悦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十字架作为一个偶像，作为一个这个物质物体上的偶像来拜。我们拜神是用这个心灵和诚实来拜，所以就像诗篇三十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所以今天这个李怀宗这个弟兄也讲了，就是说你看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生命中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要耐心等候，要知道，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就是什么，默然依靠耶和华，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魔成就的就心怀不平。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处事的一个特点。然后你说20章21节，以色列人就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取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从那里取行安营在撒列谷。到了撒列谷，所以他从这个到了这个撒列谷，从阿伯到以耶巴林，到了撒列谷。撒列谷就是也叫撒列西，是一个河谷。所以这个生命记2章14节说，自从离开了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整整38年。等那时代的兵丁都从营中尽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所以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撒列西这个地方的时候，上一代的60万的那些人20岁以上的人，旧世代都是在这里都过去了，剩下的以色列现在都是新一代，全部是新一代的以色列成长起来。这是撒列西。然后从那里起行，又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耶和华战记上说，就是后面这个苏法的挖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亚尔城的众谷的下坡是靠近摩押的境界。这个耶和华的战记可能是一个当时的他们一个诗歌集，是现在也失传就找不到，但是这个上面也提到，经常会提到一些他们当时的一些诗歌，然后就提到这个摩押这个地方，提到这个亚嫩河，他们在这里，就是这是亚嫩河的神已经把他们就是说带到，就是说快靠近这个迦南了，已经很近。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战记呢，这是以色列的历史战歌集的诗歌集。所以这个雅尔呢是在亚嫩河边，是摩押的京城。然后17到18节，16到20节，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就是井的意思，然后召聚百姓，然后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然后又引用了这段话哈，估计也是这个耶和华的战记里面的一些诗歌。当时以色列人就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拉去。所以这个17、18节就是现在还是以色列人这个是根据现在这个以色列拉比的传统，犹太人每月第三个安息日都要唱这个17节、18节这首诗歌，然后警歌叫求神继续更新他的百姓。所以这是也是一个以色列的传统，就17、18节，就是在这个比尔的地方他们挖井。所以他们以前的是什么，以前他们没水喝就是什么抱怨，旧时代的人如果没有水喝，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抱怨，就 complain 一直是 complain， 没有什么但在这里新时代的话，他们就知道去自己去挖井，而且是 首领和民众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掘的，就是说首领带领他们挖掘井，神也把他们带到了那个有水的地方哈，也让他们就是说没有这个抱怨，有喜乐的灵去，然后神就赐他们水，他们自己挖井能找到水。然后从马他拿到拉哈列，从拉哈列到巴莫，从巴莫到摩押地的谷，又到了下望旷野，就是比斯加的山顶。看到这比斯加的山顶，我们想到什么？就是当就是后来摩西去世的时候，神把他带到尼波山，到了比斯加的山顶，让他看下面这些，从比斯加的山顶就可以看到这些迦南的这些地方。所以他就提到了很多地名：拉哈列、巴莫、摩押地的谷、比斯加的山顶。所以看那个地图上，我们就大概看了大概是在哪里哈，比斯加的山顶在哪里，亚伦河、拉哈列河、巴莫，然后到了巴莫，到了比斯加的山，然后基本上他们是绕过了这个以东的地，绕过摩押地，然后到了这里，到了比斯加的山顶。这是比斯加的山顶的一张照片，就是说在了山顶上就可以看到迦南全景，看到以色列这个地全地。然后也很有意思，他这个这些地名哈，都是有寓意的，就是有可以翻译过来，就是有一个意思，比尔就是井的意思，然后马他拿就是耶和华的恩赐，然后拉哈列就是神的溪谷，巴莫就是高地，然后摩押地的谷就是由父而来的山谷，然后比斯加山顶就是裂缝的山顶。所以就是看到神把他们一步一步带领他们，把他们带到高地啊，然后这个到了裂缝的山顶，寓意就是他们到这里，他们跟过去旷野的生活就是一个分水岭，就是说到这里他们就开始进入迦南，进入神应许之地，跟他们过去，这时候他们旧世代也全部就是说过去，然后都是新的一代成长起来，所以这是神带领他们。然后这个井里的水呢，就像耶稣所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与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就是寓意这个神的灵带领他们哈，就像耶稣，这个水就象征着这个生命，所以耶稣这个水是喝了不渴，是就是成为生命的源泉，直涌到永生。所以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就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境界过，就召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到这里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亚摩利的地方也不是神就是一开始说赐给以色列的，所以他们也不希望在这里就是说去跟他们打仗，他们也想你让我们过去我们就过去，我们的目的地不在这里，我们要进迦南。所以但是这个西宏不让他们过，所以他们就在这里跟他们征战。这也是神允许的，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是像以东是神明确要求他们不可以征战，但是这个亚摩利人他们就跟他们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看到这个两条河哈，亚伯河是吧？亚嫩河就是把这一次之间一到亚门人的境界，把这一块的地方都占了，然后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住在亚摩利人的城邑，就是西施本与西施本的一切村庄。这西施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与亚摩利的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就是曾经亚摩利王是什么？亚摩利王是曾经打败了摩押人，是吧？然后这个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了这个地方，然后以色列人去打败了这个亚摩利王，所以。就是让他们更有信心，就是说来看到 然后这个这也是生命记神告诉他们的，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所以不是说上去就打，就是说这个地方因为不是神赐给你们的，你要去的话，你要临近城要攻打的时候，要先对城里的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凡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给你，你就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这是这个生命记也提到，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进了迦南，就是在迦南这个路上遇到这个敌人的时候，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那是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士本，这又是一首诗歌啊。你们来到西士本，以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西士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城烧尽亚摩利的雅尔和雅嫩和丘坛的祭司。摩押你有祸了，基莫的民那你们要灭亡了，基莫的男子奔逃，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这是讲当时摩押王和这个基莫是什么，基莫是这个摩押的这个神，摩押人他是敬拜这个基莫，所以他叫基莫的民。他们就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就是说基莫的民就是亚摩人，摩押人被亚摩利人当时打败，但是现在呢我们赦了他们，西士本直到底本尽节毁灭，我们要使地变成荒场，直到挪法，这挪法直延到比利巴，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的地方。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谢，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谢的城的阵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所以他们在这里就大获全胜。神就是这个带领以色列人一直征战，就是说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现在神的这个因为有神的保守，他们也顺服依靠神，然后这是另外一首诗歌谈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到了这个最后这个33到35节，就是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兰与他们交战。这个最后他们又去了这个巴山去攻打这个恶以德兰。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民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带他们像从前对待住在西士本和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们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所以这个巴山这个地方也不是神一开始要赐给他们的地方。神为什么要就是说要去让他们去攻打这个巴山哈，就是那时候我们从约旦河这个生命记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从约旦河西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是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示利亚，就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加河以来都是巴山王恶国内的城邑。就是他又讲了这个巴山王是什么人，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都是以人轴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就是提到这个巴山王，他那个床有九轴，就是大概我换算了一下大概有3米3到4米，就是说他们那些就是巨人，就是当时他们在这个以色列的探子去看到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巨人，就是说非常高大，就是说很可怕，他们就觉得很不敢去的。所以神让他们攻打这个巴山王，也就是说消除他们这个内心的恐惧，让他们就是说有更有信心，就是在以后的战争就是征战，就是说你看这个巨人我们也是可以打败。这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依靠神已经就是说完全的就是说可以征战得胜。 所以这个巴山的这个地方就是看到这个黑门山，也提到了黑门山是在以色列最北部，海拔2814，是以色列最高峰，所以位于黎巴嫩的山脉南部。西连是黑门山的腓力基的名字，腓力基人在那起的名字。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黑门山的南坡和西坡被以色列控制，所以现在西门山的南坡和西坡，这个想到黑门山的话，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新约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在这个上面变相山变相，就是这个西门山，就是指这里。然后这个彼得认出主耶稣是神的神，就是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大概跟大家讲，就是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从前面14章一直到19章以后，都是神这些以色列民都是高高兴兴的进去，但是最后因为他们的失败变得很这个很悲惨很悲伤。然后到这里这两章开始，我们也看到一开始是以悲伤，看到这个他们的亚伦和米利安去世，然后他们的悲伤，然后到最后是以这种欢乐结尾，因为他们的新一代的成长，他们来顺服依靠神的时候，他们就是能够战胜强敌，就是说神能够带领他们，就是在我们一生所走的天路历程中，也是一面经历死亡，一面得洁净，是吧？都是在这个经历过程中，就是说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就以这个奥古斯丁说的，我们要把过去交托于神的怜悯，把现在交托于神的大爱，把未来交托于神的保护，就是希望就是看到，让我们这些现在的人也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神的心意带领他们，就是说把过去交托于神的怜悯，现在交托于神的大爱，然后把未来交托于神的保护。所以神还会一直的保护这些以色列。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了，下一堂课我们就讲这个，讲到那个巴兰的预言，所以看到神怎样去保护以色列。所以我们就今天课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将来都交付到于你的保护，我们也把现在交托于你的爱。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继续保护带领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我们过去我们的做的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也求主的怜悯，也求主真是在现在的生活中也保守保护我们，也保守我们将来的一切。我们也求我们也有颗心来追随你，能够来仰望你，单单的仰望。我们就把下个礼拜的时间也交托仰望，我们就把以后的课程也交托仰望。主啊，这是求你能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就把今天的课交在这里，我们就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